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那么我们在上一课当中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的人性、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传讲神的信息，他行神迹。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讲耶稣基督的更多的信息。我们华人会说听其言观其行，我们看到前面主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人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人们惊讶，人们有的相信，有的嫉妒，有的还产生了一些恨恶的情绪。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当向人们传讲他的真道的时候，指斥人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反应的。那么我们来看，有许多的犹太领袖嫉妒他，因为耶稣基督传讲真道的时候，并不像那些已经仪式化、僵尸化的那些人。主耶稣基督宣讲是大有权柄的，所以即使一些来抓他的人，你也感到奇怪，说没有人像他那样传讲真道。有些人对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家庭似乎了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才能，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说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产生怀疑。这些人一起把主耶稣基督交给了巡抚比拉多，因为他们怀疑，因为他们憎恨，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不管是那些文士，就是那些解经家，还是那些祭司长，就是那些理性主义者，还有那些法利赛人，就是那些所谓的教义上的正统派，还有希律党人，就是那些追求政治利益的人，他们一同要处死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6:42，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们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但如今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宣称自己是上帝儿子是无法接受的。大祭司的反应更是极端，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6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大祭司就站起来说站起来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对耶稣基督神子的身份是非常憎恨的，因为他这样耶稣基督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说明在他看来就是亵渎了神。所以这些人就一同把耶稣基督带到了巡抚比拉多那里。那么犹太人和巡抚比拉多是不是发现耶稣基督应该受死呢？没有， 虽然这些犹太人一同想找耶稣基督的借把柄，他们想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想控告他，想置他于死地，但是罗马总督比拉多经过亲自审问之后，他公开宣布说他发现耶稣基督是无辜的。在圣经中许多经文都看到了这样的情形，看到经过审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耶稣基督作为一位无罪的羔羊，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献祭的羔羊通常是无瑕疵无斑点的，那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美的人，作为神的羔羊，他没有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理所当然的。那比拉多既然知道耶稣基督无辜，为什么还要处死他呢？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那些祭司、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希律党人，他们都无法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对整个当时这些犹太社会产生了他们所认为的冲击，所以他们就找到一个借口，说耶稣基督宣称是犹太人的王。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确实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这是在属灵层面上谈的，是神对人心灵的掌管。但是犹太人却利用这一点做文章，犹太人说服比拉多说，若是他释放这个称为王的人，就会陷入与罗马皇帝之间的巨大的麻烦当中。所以他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逼使比拉多让他就范，因为比拉多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最终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们来看经文中相关的记载，约翰福音19:12，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实际上是胁迫比拉多，在这种情况下比拉多没有办法，所以只好让自己的所谓的良心听任在自己政治前途的这种裹挟之下，将耶稣基督交给人去钉十字架。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有一些记载，我们发现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耶稣基督被罗马巡抚比拉多交给士兵去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士兵就戏弄主耶稣，吐唾沫在他脸上打他，用荆棘做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带他到一个哥哥他的地方将他钉十字架。那君王在登基的时候通常要戴君王的冠冕，所以这些犹太人士兵这些士兵将冠冕放在他的头上，也是用一种方式来戏弄他。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说去哥哥他钉十字架，哥哥他在其他地方翻译成独楼地，那有人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山包， 它的形状像一颗骷髅。就有人说这个地方是处决犯人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是被钉了十字架。可是他据说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外。在旧约里面，我们谈到以色列人在杀赎罪的羔羊的时候是在城外杀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这样也被带到城外，担当了世人的罪，乃是合宜的。我们来看经文中的记载，在马太福音27章27到31节里面，我们看到了记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形。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了上一件朱红色袍子。朱红色袍子，那通常在当时是贵族或君王穿的。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戏弄他，用荆棘编作冠冕。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冠冕是君王登基的时候戴的，他们用荆棘编作冠冕是要戏弄他，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那我们知道君王登基手里有权杖，他们为了戏弄耶稣基督把苇子放在他手里。他们这样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兵在不断的戏弄他，然后带他到城外去钉十字架。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自己为了泄愤，在主耶稣基督的头顶上钉了一块牌子，这块牌子用不同的语言写着犹太人的王。那这用一种方式向世人宣告了主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王。他死不是一种因为失败而受死，乃是一种得胜死，因为他死乃是战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战胜了一切黑暗的势力。我们来看另一处经文，路加福音23章44到46节。那时月有正午，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店里的幔子我们要讲一下，通常在旧约的圣殿当中，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层幔子相隔，人是无法进到幔子里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当中。主耶稣基督借着受死让殿里的幔子裂开，这样就预表他借着自己的身体裂开，为我们开了辟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来到父上帝的面前。那他的身体死后，他的身体发生了什么？耶稣基督有一位秘密的跟随者，他叫约瑟，是一位义士。他来求比拉多，要让比拉多把耶稣基督的身体交给他。在旧约里面，通常有一种规定，就是说这些人死后，通常在晚上之前要埋葬他。所以可能犹太人的这种传统也让罗马巡抚比拉多有一定的让步，于是比拉多就把耶稣基督的身体赐给了约瑟。约瑟和另一个人叫尼哥底姆的人就一同 把他埋葬在了约瑟自己的坟墓当中，并把一块石头滚在了墓门前。在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都有这样的记载，记载了约瑟和尼哥德姆如何埋葬主耶稣基督的情形。那主耶稣基督被埋葬，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说明主耶稣基督确确实实为我们的罪死了，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刑罚。但是他死后，他的身体是留在坟墓里吗？留在坟墓里面了吗？没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复活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乃是在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当时发生了一次地震，有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滚开了耶稣基督墓门前面的石头。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石头即便是不滚开，他也可以从坟墓里面出来。石头之所以滚开，乃是为了人的缘故，要让人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体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他已经复活了。这样空坟墓就成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见证。所以当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当几位女性的门徒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坟墓那里，想高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件事情。使徒保罗在自己的书信当中也谈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的信仰带来的重要意义。在哥林多前书15:3-6里面，保罗如此说道，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受死，耶稣基督埋葬，耶稣基督复活，乃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最关键的教义。因为耶稣基督受死为我们死，承担了我们当受的一些刑罚，他复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样才能做成一条又真又活的救恩的道路。他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乃是要将这样的信息告诉大家，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是可信的。耶稣基督没有罪，为什么要受死呢？我们做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子，他在12岁之前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通常来说都要由父母来承担，因为父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同样道理，我们人作为一个已经破产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所谓的完全的这样的法，在律法面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没有办法担当律法上我们要求我们所行的一切。所以神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代替我们遵行了律法， 也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当受的刑罚。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无罪的羔羊，他用难以置信的爱和恩典，甘愿献上自己的生命，好使我们借着信靠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耶稣基督受膏是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基督做先知乃是借着传讲真道，基督做祭司乃是借着献上完美的祭，这祭就是他自己。基督做君王乃是用他的一种崭新的一种新的命令。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教导，来更新人的生命，让人能够遵行他的他的教导。所以借着这样的方式，使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在圣经罗马书六章二三节里面看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而罪只能让我们灵魂在神面前是死的，我们的身体也必要死去，而且死后我们也要承受神的审判。唯有神所赐的恩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借着圣灵的运行在我们里面做成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是必须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的信心来接受的，这些都是神的恩赐。所以神的工作在先，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不是我们行善就可以得到一种奖赏，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弄明白了再相信，等到我好一点以后再相信，实际上不是这样。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耶稣基督的死已经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成了信心，使我们能够接受他。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的拣选，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句非常著名的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神的恩赐，神将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另一方面，神也要求我们要尽我们信的本分，就是相信他，以他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复活后做了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在地上向他的门徒显现。我们前面谈到他向自己的门徒显现，有时候向几位门徒显现，有时候向12个门徒一同显现，甚至有一次向500门徒显现。那通过这种显现的方式来证明他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人就满足的盼望。在《使徒行传》第1章3节里面如此说，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献给使徒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向人显现，证明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证据。那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如今他是在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是回到了天上，他坐在那里，今天掌管宇宙天地万物，他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做我们的中保。而圣经如此说道，主耶稣和他们说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路加福音24章51节，耶稣正祝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升天，耶稣基督的救恩乃是借着降杯，所以他降杯是从道成肉身，从童贞女玛利亚降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是他降杯的过程。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就开始升高，然后他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他升高最荣耀的体现。所以主耶稣基督将来还是要再次来到地上，所以这是宇宙天地万物的终结。所以在20问当中说，耶稣基督是不是还要来到地上？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圣经里面也这样说道，是的，终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会要再次临到地上，并聚集所有的门徒与他同在，他要回来接我们，因为他在父的家中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他到那里去预备了地方还要回来接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里面，主耶稣如此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何等美好的信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担当了我们的罪，又复活升天，在神那里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他要再次降临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是对信徒的一个惊喜，但是同时也要进行最后的审判，凡相信他的，那时候我们的身体复活得永生，不信他的人要复活顶罪，普天下的人都要看到他荣耀的降临，凡相信他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